十四章，约翰福音第十四章，第十六节，我要求父，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，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，就是真理的圣灵，乃世人不能接受的，因为不见他，也不认识他，你们却认识他，因他常与你们同在，也要在你们里面。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，我必到你们这里来。还有不多的时候，世人不再看见我，你们却看见我，因为我活着，你们也要活着。到那日，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，你们在我里面，我也在你们里面。然后第十七章，第20节。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，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，使他们都合而为一，正如你父在我里面，我在你里面，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，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。你所赐给我的荣耀，我已赐给他们，使他们合而为一，像我们合而为一。然后我们来看，《使徒行传》。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一节，五旬节到了，门徒都聚集在一处，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，好像一阵大风吹过。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，又有舌头从火焰显现出来，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，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，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。然后我们看第14节。彼得和11个使徒站起，高声说：“犹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呐、啊，这件事你们当知道，也当侧耳听我的话。你们想这些人是醉了，其实不是醉了，因为时候刚到四初。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：神说，在末后的日子，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。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，你们的少年要见异象。”老年人要做一梦。然后我们再看第32节，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，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。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，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，就把你们所看见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。第36节，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，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。神已经立他为主，为基督了。我们低头再有点简单的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又是你招聚我们在你的脚前。主啊，我们这几天一同要明白圣灵的工作。主啊，我们承认我们是瞎眼的人，我们许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蛮有圣灵的经历，我们对于圣灵也有完全的认识。但主啊，我们承认，主啊，但我们每次来到你话语的光中，我们都承认我们是无有的，我们承认我们是什么也没有。但你有我们怎样，我们都可以来到你爱的泉源良港，求你再一次的充满我们。所以主，我们愿意把这一年的时间再交在你的手中。今天早晨，求你继续对我们的心来说话，听我们的祷告，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，阿门。我们都知道，这几天我们一同来看圣灵的工作，我们一同来认识圣灵。尤其我们愿意一同来看圣灵的浸和圣灵的充满。特别我们给了个题目，就是活水的江河。那昨天晚上我们大概已经把圣灵的工作，大概我们给大家描述一下。不过，因为里面有几个重点，我们需要时间，我们需要有更多的时间，我们能够得着更深的印象。因为昨天因着时间的缘故，那么对着一般的弟兄姊妹，我们 大概把最重要的都把它点出来。但是今天早晨呢，我们还是接着昨天所说的，不过呢，我们希望能比昨天晚上说的更清楚，因为里面有几个重点，我们需要回到圣经，我们一同来看。那么昨天晚上我们限于时间，所以早晨呢，我们就可以做这样的事。如果主愿意的话，大家有问题，我们也希望能够提出来，我们也能够试着来回答弟兄姊妹。所以这是早晨跟晚上有一点点不同，早晨仍旧继续晚上所说的，不过把它更深入一点，还有呢，也许更扩大一点。这个就是我们早晨，如果主愿意的话，我们这样的做。那么现在大家大概对于圣灵的工作，应该有一点的概念。圣灵的工作当然很明显的是五旬节，五旬节那一天，我们知道说，门徒有120个门徒聚集在一个地方，结果呢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忽然有天上有响声下来，好像一阵大风吹过，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，又有舌头如火焰显出来，分开落在他们个人的头上，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，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，说起别国的话来。那我们特别注意，这个五旬节那一天的的确确圣灵降临了。那为着圣灵的降临，我想我们有许多的话要说。但是呢，普通我们读《使徒行传》第二章，我们一想到圣灵，我们就想到风，我们就想到响声，我们也想到火，因为舌头好像火焰一样的落在他们个人的头上。然后你看见他们很不寻常的，每一个人都说起别国的方言来。那么最稀奇的就是彼得，彼得本来像小老鼠一样，在使女的面前3次否认主。但是这一次的彼得，你看见和那个时候的不一样了。你记不记得彼得曾经3次否认主？在否认主以前，他非常有把握，他对主耶稣说：“他说。”众人纵然跌倒，我却不跌倒。我愿意为你舍命。门徒们个个都这样说。但是等到我们的主一被捉拿，圣经告诉我们，牧人一被击打，羊就分散了。所以彼得逃走了，约翰逃走了，所有的门徒他们通通逃走了。那么不错，虽然彼得逃走，但他心里还是挂念我们主的遭遇。所以圣经说他是远远的跟随主，跟随我们的主。我们的主在大祭司里，在大祭司衙门里面受审，结果呢，门徒们就这个彼得就在大祭司的院里面烤火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虽然他软弱了，虽然他不敢紧紧的跟随主，但是多少给我们看见他的心还有一丝丝挂在主的身上。结果没有想到他不止。否认主，他还起誓，他还发咒。他说：“我不认得这个人。”所以，我们知道说，彼得本来是很勇敢的彼得，但是他这一次没有想到他失败，是完全叫他意外的。所以，等到主一被捉拿以后，不止彼得跌倒了，所有的门徒统统离开了。当然，唯一的例外是后来，约翰是因着一些的原因，还是被带回到十字架的底下。那这是圣灵特，这是神特别在约翰身上做的。但是无论如何，你知道这几个门徒，他们在主耶稣复活的早晨，他们就在一个房子里面，他们就聚集在一起，他们就把门关了，因为我们知道那个时候。他们以为是主耶稣已经走了，这个世界根本就像空白一样，所以他们以为说，他们一切的梦都破碎了，结果没有想到我们的主居然向他们显现，所以复活的主向他们显现。但是虽然如此，12个门徒里面有7个打鱼的，不知道为什么，他也知道主赦免他们。但是他们总觉得现在他们不能再侍奉了， 他们不能像以往一样的来跟随主，所以他们有7个就回到提比利亚海边。他们本来是加利利海边来的，现在回到加利利海。本来他们撇下一切来跟从主，彼得撇下了网，约翰也撇下了网，还别了父亲，所以他们都付了代价，愿意跟随这位主。虽然主赦免他，虽然主饶恕他们，虽然主他向他们显现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们里面有一种的情形，他们起不来，他们觉得非常的软弱。但是我们都知道，就在那一天，就在加利利海边的那个早晨，我们复活的主又向他们显现。那然后主就告诉门徒们说，你们要等在耶路撒冷。那么这个就是使徒行传第一章那里告诉我们的。所以主复活了以后，用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，而且嘱咐他们说，你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，要等候父所应许的，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，约翰是用水施浸，但不多几日，你们要受圣灵的浸。那果然到了五旬节10天以后，我们知道这些120个门徒，他们都受了圣灵的浸。那么在那天所发生的事里面，你发现彼得和11个门徒不再是软弱的彼得和11个门徒，他们不再胆小，他们不再畏缩。所以你看见是彼得和11个使徒站起来，高声的来说话。这什么意思？这就给我们看见说，在五旬节那一天呢，我们不只看见有响声，那个响声很明显是天上有响声下来的。然后呢，有风，然后呢有火，然后呢有，然后呢这个舌头如火焰的显现出来，落在他们个人的身上，结果他们都说起别国的方言来。那么因着那个响声，许多人就聚在一起了。所以我们知道这里有一个现象，这个现象就是天上忽然间有响声，然后一阵大风吹过，然后充满了门徒们所坐的屋子，然后有舌头如火焰显出来，分开落在他们个人的头上。但是就因着这个缘故，那个时候因为许多犹太人他们从天下各国来，就住在耶路撒冷，结果这声音一响，众人都来聚集，然后个人呢就听见门徒用众人的乡谈来说话，他们就非常的纳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因着那一天五旬节，我们知道这里当圣灵工作的时候，你发现是不寻常，是非常戏剧化的。那个响声下来，结果许多的犹太人他们到那里，到了那个时候过节，结果呢他们住在耶路撒冷，结果他们通通聚在一起，所以他们有机会听见这些人都用他们个人的乡谈来对他们说话，所以他们就非常非常的纳闷，他们不知道到底这是怎么回事。所以圣经说众人就都惊讶，都诧异。为什么？他们看见了圣灵的工作，他们看见了圣灵的现象，是看见了，但是问题因为没有解释的缘故，因着没有解释，你只知道现象，你只知道有方言，你只知道彼得比从前更勇敢，门徒们比从前更勇敢，但是你不知道怎么解释这些事。所以那个时候有人就解释了，他说他们无非是新酒灌满了，这是一种的解释。你知道一个客观的现象，你可以有好多种的解释，而这个解释是可以是对的，也可以是错的。当然他们被新酒灌满了，这个是根据他们的现象，因为他们看你这一个人被新酒灌满的人是很勇敢的，一个人被新酒灌满的人，他是不没有想到他自己的。我们知道宋尚杰博士传福音的时候，我们知道他是个非常有理性的人，他是美国 Ohio 大学的化学的博士。一个被书香，一天到晚这个在书堆里面，一天到晚在那里在读书的人，我们知道这些人都是比较保守的，这些人都是比较谨慎的，这些人的感情常常都不是外露的。但是弟兄姊妹，等到 宋尚杰博士从美国回来，他为着千万的灵魂，你看见圣灵充满他，爱的灵充满他，他为着每一个中国的灵魂，他都愿意消耗。他把他的文凭丢在太平洋，他的目的就是要赢得千万人来归向主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神的灵，福音的灵充满宋尚杰。有人问过宋尚杰博士，他说：“请你告诉我们，你的能力到底在什么地方？”他说：“我每次传讲道以前，我一定用半个钟头的时间来默想神的爱。”结果神的爱就浇灌在我的里面。等到我站起来的时候，我不再是自己的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一点都没有错。如果圣灵的能力在你身上，给人的感觉你好像被新酒灌满，但是不要忘记，这里的新酒灌满的意思就是说，你忘记自己，你对自己没有充满自觉。一个传福音的人，是一个对自己没有感觉、没有知觉的人。如果你想到你自己，你看见这个时候福音的灵就不能释放了。所以这些人的解释有一部分是对的，但是有一部分是错的。从现象来看，你看这些人本来胆小的，他们勇敢了。一个新酒灌满的人就是这样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你今天要解释，要明白，在《使徒行传》第二章五旬节所发生的事，如果你要给他一个对的解释的话，那弟兄姊妹，圣灵的工作和现象，如果你读圣经的话，你发现几乎没有例外的，每次只要讲到圣灵的工作，接着的一定有圣灵的解释。而圣灵的解释一定是根据圣经，一定根据神的话，所以圣灵和圣经是不能分开的，神的灵和神的话是不能分开的。以弗所书说，你们要被圣灵充满，然后就可以诗章、颂词、灵歌来赞美神。那哥罗西是说，你们要被基督的道理充满，要让基督的道丰丰富富的藏在你们的心里，一面是神的话充满，一面是神的灵充满。结果他们就用歌、诗章、颂词、灵歌来赞美神。所以现在我们看得非常的清楚，当神把他的圣灵给我们的时候，他一定把他的话给我们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个圣经好像火车的轨道一样，圣灵好像火车头的能力一样。你看见说，火车是放在轨道上，所以我们知道说，圣灵的工作不会越过圣经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怎么解释？你怎么解释五旬节那天的现象？结果我们知道说，彼得起来解释的。彼得实在说来，你如果仔细的去读四福音的话，彼得是一个很喜欢讲话的人。一个喜欢讲话的人呢，不大容易听话的。所以如果一个人喜欢讲话的人，他讲道他讲得津津有味，别人讲道他就睡着了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一个主观的人，他只能把话讲给别人听，他不容易听话的。那么一个不容易听话的人，别人的话在他身上很容易滑过去，很不容易记住的。这就是为什么当你读马可福音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你仔细的去读马可福音，马可福音的资料是彼得给马可的。那么当彼得把马可的福音资料给马可的时候，你仔细注意马可福音里面所记载的主要是主的工作，很少讲到主的话。你要明白主的话，你要听主说话，你要读马太福音。马太因为是税吏，所以他当初收税的时候，他就把所有的资料一个一个存档的。所以当他撇下一切来跟从主的时候，我们知道说，他现在听见主的话， 他就把主的话通通把它整理出来，通通把它归档，通通把它存好。到了马太福音的时候，凡是性质一样的，他通通把它放在一起。所以马太福音的次序是道理的次序，不是时间的次序。原因在哪里呢？原因就是马太有一个负担，他的负担乃是主耶稣的话。所以你如果仔细要知道主耶稣的教训，你一定要读马太福音，因为马太福音可以说60%都是主耶稣直接所说的话。意思就是说，你如果马太福音，只要把主耶稣的话，如果你用红的这个印，红的这个颜色，你把它印出来的话，那么我们可以说马太福音3%通通是红的。所以我们知道马太的特点是主的话，马可福音的特点，弟兄姊妹，因为主耶稣在马可福音里面，圣灵是要启示给我们，我们的主耶稣乃是神的仆人，一个忠心的仆人，是多说话多做事少说话。他的特点不是说话，他的特点是做事。你如果请一个弟兄或者姊妹来帮忙，或者请一个姊妹来帮忙，你希望他能够帮你的忙，你不是希望听他讲道的。今天你可以请一个人到你家里来帮忙，你是希望他做事，你不是希望他讲话。所以在马可福音里面，你看见说主的话没有像马太那么多，相反的，相对于主的话来说，你看圣灵是用更多的篇幅来讲到主所做的事。那这个当然和彼得有关系，因为彼得是一个喜欢说话的人，所以别人的话他都不容易记住的。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弟兄姊妹，圣灵也用彼得的特点。所以当你读马可福音的时候，你和马太福音比较，你简直就觉得这个彼得几乎记不得太多的话，他能够记得的已经给马可了。但你读读马可，弟兄姊妹，马可里面好像难得我们的主在那里说话。所以这里证明什么？证明说彼得他藏不住太多主的话的。他一天到晚就说他自己的话，他听看见主耶稣在看见主耶稣和以利亚跟、还有这个摩西，结果他就说是糊涂的话了。他说：“主啊，真好，我们巴不得能搭三座的棚。”所以彼得他从来不是想了再说，他是说了再想的。所以他的心啊就在他的口上，他一张开嘴，你就看见他是个透明，他你可以一直给看到他的深处，这是一个说话的人。所以他不容易听话，因为不容易听话，你看主的话难得在存在他的里面。虽然如此，弟兄姊妹，稀奇得很。等到五旬节那一天，因为保惠师已经来了，圣灵已经来了。你如果读约翰福音的话，圣灵有一个功用，圣灵的功用是什么？就是他来了，要叫我们想起主所已经说过的话。神在旧约的时候，在约珥已经说过了。那现在弟兄姊妹，彼得怎么会记得约珥的那些话？等一等，彼得又想起，圣灵又叫他想起想起诗篇16篇的话。等一等，你看见你在读到彼得讲道的时候，你看见彼得的道，彼得现在起来说话不是他自己的话。前面他引约珥书，后面到了后面，你看见他引诗篇16篇，最后也给我们看见诗篇110篇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讲到圣灵的浇灌，他把神在约珥书所说的话再说一遍。约珥书说，神说，在末后的日子，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属血气的。那弟兄姊妹，然后 他吟诗篇十六篇的话，我看见我的主常在我眼前，他在我的右边，叫我不至于摇动。所以我心里欢喜，我的灵快乐，并且我的肉身要安然居住在指望中，因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，也不叫你的圣者朽坏。你已经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，必叫我因见你的面得着满足的快乐。什么时候彼得会背神的话了？什么时候彼得能够把诗篇十六篇能够朗朗上口？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那为什么彼得引这一段的圣经呢？因为这里告诉我们说，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，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。我们如果在坟墓里面，我们的肉身，我们的肉身是要朽坏的，但是因为主耶稣是神的儿子，弟兄姊妹，彼得怎么知道约翰是怎么知道诗篇十六篇？你看见圣灵把已经说过的话对他再说一遍，所以他就根据这句话，他说：“弟兄们，先祖大卫的事，我可以明明对你们说，他死了也埋葬了，并且他的坟墓直到今日还在我们这里。”但他说，大卫既是先知，又晓得神曾向他起誓，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宝座上，就预先看明这件事，讲论基督复活，说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，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。弟兄姊妹，现在大家明白吗？前面他读的是诗篇十六篇，现在他把诗篇十六篇的话再说一遍，他眼睛明亮了。原来诗篇十六篇乃是指着复活的基督说的，所以他说，他讲到基督的复活，他的灵魂必不撇在阴间。如果灵魂撇在阴间，就像我们许多人撇在阴间等候主回来一样，那弟兄姊妹，那就表示那就叫表示我们的身体一直在坟墓里面。但是三天以后，弟兄姊妹，神没有把主的灵魂撇在阴间，所以他从死里复活了。他不光复活，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。我们因为犯罪的缘故，我们死了，我们的肉身在坟墓里面就朽坏了。但是感谢主，我们的主不光从死里复活，而且他就带着不朽坏的身体。然后接着他告诉我们说，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，我们都为这件事做见证。然后他接着说，他说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。那弟兄姊妹，讲到这里的时候，神的话再一次借着诗篇110篇对彼得说话。那弟兄姊妹，那彼得这个时候说，他说大卫并没有升到天上。大卫并没有升到天上。那我在这里顺便讲一点，这是岔出去的话，因为我们在早晨呢，我们可以多说一点，所以我想我这里岔进去，我稍微多说一点。我们知道根据圣经的乐园在哪里，主耶稣说和那些门和这个强盗说，他说我今日就和你在乐园里了。那么如果根据主耶稣的话，又根据圣经的记载，主耶稣是3天3夜在地里面的，所以这里很清楚乐园在哪里呢？乐园当然在地里面，因为我们的主3天3夜在地心里面，在原文是 the heart of the earth， 是在地心里面，所以乐园呢应该是在地里面。那么根据主耶稣路加福音告诉我们，大概这个人死了以后，当然人就下到阴间去。那么阴间呢有两个部分，一部分是乐园的部分，那个大概就是拉撒路怎样躺在亚伯拉罕的怀里。那么还有一部分呢，就是火焰的部分。所以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，你看看这个雅各怎么说呢？他说我要悲悲惨惨的下阴间。那么大家都知道撒母耳的故事，那么你如果仔细读旧约的话，很明显的，人死了以后当然就下到阴间去。所以可见人死了以后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阴间有两部分，一部分是火焰的部分，一部分是乐园的部分。 所以有的人认为说，当主耶稣复活的时候，因为你记不记得主耶稣复活的时候，不是有好些圣徒也复活吗？所以他们说，那这样的话，那么应该啊，乐园就迁到天上去了。那弟兄姊妹，我们知道这个说法是非常动人的，那就是说现在的乐园是在天上，所以现在人死了以后，我们当然就到天上去。那弟兄姊妹，如果你们仔细去读圣经的话，尤其读到这里的时候，你看见彼得告诉我们说，主已经从死里复活了。那如果主死复活，如果乐园真的搬到天上的话，那大卫这个时候在哪里？彼得说话的时候，大卫已经在天上了。但这里怎么说？34节说，大卫并没有升到天上，没有。但自己说，主对我主说，你坐在我的右边，等我使你的仇敌做你的脚凳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彼得现在说话，他不是自己的话，他的话乃是神在约珥书里面说过的，乃是神在诗篇16篇说过的，乃是神在诗篇110篇说过的。所以请记得，在五旬节那一天，最不寻常的还不是彼得比从前更勇敢了。我们很容易注意一个人怎样的勇敢，被圣灵充满的时候，他满了能力。那彼得真是有能力。彼得这一次他的金口一张，结果3000人得救，等一等5000人得救。弟兄姊妹，莫非彼得是被圣灵充满吗？如果彼得被圣灵充满的话，很明显神的能力在他身上。哦，弟兄姊妹，我们羡慕那个能力，但是我们要问，如果彼得被圣灵充满，站起来的时候，他说的话什么话？他什么话？如果彼得像从前一样，仍旧滔滔不绝，仍旧讲他自己的话，没有一个人能够得救的。所以，请记得五旬节那一天，不错，你看见风，听见响声，看见火，看见舌头，看见方言，听见方言，你也看见彼得的勇敢，门徒的勇敢。他们好像被新酒灌满了，但是弟兄姊妹，最叫你惊讶的那一天发生了一件事，什么事呢？就是彼得现在他很明显的，他根据圣经，根据约珥书，根据诗篇来解释现在他们所看见的现象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请记得，所有圣灵的经历的背后，都有圣经的解释的。圣灵的经历是永远不能离开圣经的范围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经过彼得解释以后，我们才知道说，哦，原来我们的主不只是神的羔羊。当他升天被右手高举的时候，他从父那里领受了所应许的圣灵，然后把大家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。从那天开始，活水的江河就从天上发源了。然后根据保罗的话，那天120个人就被浸成工作一个身体，教会从此就诞生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难怪奥古斯丁说五旬节是圣灵的生日，也告诉我们说，五旬节大家都知道，五旬节乃是圣灵诞生的日子。因为主明明说，过不了几日，你们都要受圣灵的浸。谁替他们施浸的？我们的主替他们施浸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请记得，在哥哥他，我们的主是神的羔羊，在五旬节，他是把我们浸到活水的江河里面去。所以现在我们懂得了。当我们读《使徒行传》第2章的时候，我们才晓得五旬节那天所发生的事，并不是你所看见的那么多，不止那么多。现在我们如果真的要知道彼得怎么现在能根据神的话来解释，这个实在是跌破眼镜的，你知道吗？因为彼得不是一个能听话的人。在神的话好像在他喜欢热闹，他喜欢看一些活动， 如果是那天，这些又有火又有风，你知道这是彼得最兴奋的。但是不要忘记，那一天，彼得做了一件事，那只有一个可能，就是在彼得的身上发生了个大的变化。在那一天，当彼得被圣灵充满的时候，什么意思？我们的主说：“我要求父，父就要赐给你们另外一位保惠师，要永远与你们同在，而且要住在你们的里面。”亲爱的弟兄姊妹，那一天，彼得也好，全教会也好，你看见说，是保惠师不只是住在彼得的里面，而且根据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保惠师要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。弟兄姊妹，当许多人看见风，看见火，这代表圣灵的工作。弟兄姊妹，人的肉体喜欢外面戏剧化的表现。不错，圣灵的工作当然是戏剧化。你想想看，这是人类历史上五旬节那一天是划时代的那一天，所以当然有风有火，这里的工作当然是戏剧化的工作。但是请记得，如果我们要明白为什么彼得他居然能够解释神已经说过的话，那证明什么？证明圣灵不光住在彼得里面，而且引导彼得进入一切的真理。他忽然间明白过来了，原来约珥书的话乃是应验在今天。他能够用诗篇十六篇的话给我们看见，我们的主已经从死里复活了。不止如此，根据诗篇110篇，我们的主已经升到高天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不是他说话，现在是神说话，是圣经说话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解释是可靠的解释，这个解释是完全合乎圣经的解释。你听见他的解释，你就知道说圣灵的工作是怎样的工作。所以我们才明白说，我们的主原来在五旬节那一天，他把我们浸到活水的江河里面。那弟兄姊妹，请记得，这是圣灵借着彼得所给我们的解释。但是叫我们稀奇的不只是彼得的勇敢，叫我们稀奇是彼得怎么会解释。弟兄姊妹，如果没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没有一个人能解释神的话。这就是今天的我们的问题。我们可以读神学，我们可以读圣经，我们可以把圣经背得滚瓜烂熟，但是有一件事，真正解释圣经的乃是圣灵自己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着有圣灵的解释，那么不要忘记是有圣经做后盾的。神在旧约说了一遍，现在呢，他对我们再说一遍。所以当圣灵对我们再说一遍，对我们再说一遍的时候，那请记得结果呢，你看见说我们对于圣灵的工作也才真正的明白过来，才真正的清楚过来。那我们要问，我们怎么知道圣灵来了，要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真理，而且要叫我们想起主的话？弟兄姊妹，圣灵现在在五旬节那一天充满彼得，叫彼得想起约珥书的话，想起诗篇十六篇的话，也想起诗篇110篇的话。所以弟兄姊妹，难怪圣灵把彼得的话，把彼得的解释当作圣经的解释。所以如果你要明白到底五旬节那天所发生的事，那么弟兄姊妹，你要很清楚的是彼得的话，彼得的解释叫我们明白圣灵的工作。但是我们如果再深一层的话，你怎么解释彼得那一天的解释？很清楚，那是整本的约翰福音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许多时候我们对约翰福音的认识不够深，不够透彻。我们要知道，当约翰在跟随主的时候，圣经告诉我们他正在捕网。所以从此以后，我们知道约翰的职事乃是捕网的职，就好像彼得一样。彼得当初主呼召他，他是在那儿撒网，所以后来彼得的职事撒网的职事。
五旬节一个往下去三千条鱼进来，再一个往下去五千条鱼进来。保罗，我们的主呼召他，他是一个支搭帐篷的人。所以你看见彼得做了根基的工作，是谁来建造呢？是保罗来建造的。但是我们读圣经，我们读历史，读到第一个世纪的末了，就是到了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，你看见福音的网破了。所以这个时候，因着约翰当时主呼召他的时候是补网的，所以现在他的职事是什么？是补网的职事。什么叫补网的职事呢？就是网破了，他来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他写约翰福音的时候，你看见和马太、马可、路加就不同了。马太、马可、路加没有解释的，现在约翰把它补上去了。弟兄姊妹。关乎五旬节那一天，如果我们要解释它，如果要明白它，弟兄姊妹，许多人读圣经喜欢读《使徒行传》，喜欢读《路加福音》，《使徒行传》多半给我们注意到圣灵的现象，但是真正的解释，最重要的解释，如果你仔细读圣经，是在《约翰福音》里面。约翰福音16章、17章、16、14章、15章、16章、17章，大家都知道，如果关乎圣经灵的道理，讲到保惠师的道理，弟兄姊妹，大家的感觉就是说，你要认识圣灵吗？你只要读约翰福音，约翰福音讲保惠师讲得最清楚了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在这里给你的印象，好像约翰讲到保惠师，它的重点是重在内住的圣灵，因为这里很明显告诉我们说，圣灵保惠师要住在你们里面，而且要永远与你们同在。那么这个圣灵因为住在我们里面，所以我们普通称它做内住的圣灵。这个圣灵当然跟我们生命发生关系的，因为你知道说，这个圣灵很自然就结出生命的果子，那个果子当然就是爱。所以如果大家读14章、15章、16章、17章，那很明显的这里讲到父在主的里面，主在父的里面，我们又在主的里面。主说我是真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。那弟兄姊妹，讲到里面的时候，我们不会明白的，一直等到有一天保惠师住在我们里面，那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就懂得了。因着保惠师住在我们的里面，所以现在我们能知道，在这个整个约翰福音里面，现在我们就知道我们应当怎样住在主里面，主的话又怎样住在我们里面。这些话你能够明白，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，因为这些话就是因为已经圣灵已经来了，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然后我们才能懂得这个生命里面联合的故事。有的人读那段圣经说，我实在读不懂，这里不是你们我们他们，就是阿们，然后再接下去的呢，就是你在我里面，我在里面，到底谁在神里面，没有人搞清楚的。弟兄姊妹，原因在哪里？原因就是，如果保惠师不来，如果圣灵不住在我们里面，我们不会明白那一段圣经的。但是感谢主，很明显那一段圣经给我们看见内住的圣灵。但是你读到路加福音的时候，路加福音25、24章很明显的，主要门徒们等候在耶路撒冷，要得着从上头来的能力。所以很明显这个能力是能力的圣灵。所以你记不记得使徒行传第一章，你看《使徒行传》第一章第八节，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许多读圣经的人，他们认为说，约翰福音是讲内住的圣灵，生命的圣灵，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乃是讲能力的圣灵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你会觉得很惊讶， 讲到内住的圣灵好像是里面的，讲到能力的圣灵好像是外面的。所以我们讲到圣灵的境，所以我们讲到圣灵的浇灌。如果我们这样就能穿上从上头来的能力，那弟兄姊妹，这样读圣经对不对呢？这样圣经是对的，一点都没有错。圣灵一面是生命的圣灵，一面是能力的圣灵，是没有错的。但是我们不要弄错了，如果你说内住的圣灵是里面的，能力的圣灵是外面的，我们就错了。弟兄姊妹，能力的圣灵可以是里面的，也可以是外面的。生命的圣灵能是里面的，也可以是外面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彼得被圣灵充满的时候，很明显生命的灵充满他。所以这个时候你看他站起来说话的时候，满有天上来的能力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把圣灵分作里面和外面，这是我们的分法。许多时候就是因为我们说约翰福音是讲论圣，特别是讲到圣灵，特别讲到宝惠师，没有一段圣经像约翰福音14章15、16、17讲的那么清楚的。因此这个缘故，我们对约翰福音其他关于圣灵的启示我们就忽略了。其实弟兄姊妹，很清楚很清楚的，约翰不只给我们看见内住的圣灵，也给我们看见能力的圣灵。是约翰福音特别给我们看见在五旬节那一天所发生的事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着这个缘故，一开始圣经怎么提到我们的主呢？一面讲到他是神的羔羊，另一面就给我们看见他是把我们进到圣灵里的一位，他是 the baptizer with the Holy Spirit， 这是第一章。然后弟兄姊妹，他讲到我们的主也是天梯，天梯乃是叫天和地连接的。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一手拉着父神，一手拉着罪人，结果叫我们在十字架上与他和好，这是主在十字架上的工作。但是我们的主弟兄姊妹，他在十字架上一手拉着天，一手拉着地。所以在十字架上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宇宙因着罪的缘故，天离地是何等的远。但是在十字架上，因为我们的主是天梯的缘故，所以你看见说人，你看见使者在人子身上上去下来，就好像在旧约里面人子神是使者在天梯上上去下来一样。我们的主一面是神的羔羊，做了我们的中保，叫人能与神和好；另外一方面，弟兄姊妹，他就是天梯，叫地和天能够第一次因着主耶稣的救赎能够重新的连接。那弟兄姊妹，最后怎么执行那个连接？乃是在五旬节那一天，当活水从天上发源，活水的江河从天上流到地上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从那一天开始，圣灵降临到地上，圣灵住在基督徒的中间。请记得，那是第一次可以说圣灵正式的住在人间。换一句话说，本来天离地有何等的远，如果你要经历父，如果你要经历主，你需要爬到天上去，你需要借着雅各的天梯爬到天上去的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今天因着我们的主就是那个天梯，你怎么认识父？你在基督里面，你就能认识父了。但是天不是离开你很远吗？但是弟兄姊妹，感谢主，所有天上的一切都是借着活水的江河带到地上来了。你在地上也是在天上，弟兄姊妹，在地好像在天一样，我们在地就能够经历所有基督里面一切的丰富。请记得，是什么叫天和地离得那么近呢？我们知道五旬节的时候是活水的江河叫天和地连起来的。 所以，因着这个缘故，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在地，好像在天一样。当你生病的时候，很明显是主亲自为你铺床的。主不是在天上的，不，主今天也在这里。为什么？因为父在子里面，子在灵里面，圣灵就是那一道活水的江河。那现在我们读一段的圣经，《哥林多后书》。哥林多后书第14章，你从来不明白这句话的。现在你如果明白了活水的江河，你就知道我们的主为什么，保罗为什么说这句话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神的慈爱、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。这个圣灵的感动在希腊原文是 the fellowship。of the Holy Spirit， 换一句话说，乃是圣灵的交通。现在大家懂吗？为什么有五旬节的故事？五旬节那一天是不寻常的一天，那一天，圣灵把所有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客观的，都把它变成主观的。我们怎么知道？今天？主耶稣的宝血有功效，其实主耶稣的宝血经过2000年都应该是流干了，是不是？但是不，你知道说，虽然我们在2000年以后，弟兄姊妹，因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所以所有2000年前在哥哥塔上所做成的一切，今天你只要相信，你就蒙恩得救了。主耶稣的血要洗净你一切的不义，弟兄姊妹，你说这是2000年前。但是你觉得是今天，你觉得这是天上，但这是地上，是谁把2000年前主耶稣的工作做在今天？是谁把天上的工作做到地上来？弟兄姊妹，这是圣灵的工作，这叫做什么？这叫做圣灵的交通。交通也是运输的意思 ，transporting。他把所有在基督里的丰富从天上可以说把它运输到地上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基督在天上，也在我们的里面。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弟兄姊妹，在五旬节那一天，有一件不平凡的事，那就是说，那就是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说，主耶稣不只是神的羔羊，主耶稣不只是把我们进为，那么主耶稣又什么呢？又是把我们进到活水的江河里面，进到活水的江河。就是让我们经历什么？经历圣灵的交通，圣灵的交通总是把主耶稣客观的变成我们今天主观的。所以，主耶稣在历史上已经完成了他的工作，但是现在圣灵在我们里面继续他的工作，他把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一切继续地坐在我们的里面。弟兄姊妹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这个就叫做圣灵的交通。主耶稣今天不是在天上吗？但是为什么今天我们能和基督一同坐在天上呢？很清楚的，是因为借着圣灵的交通。弟兄姊妹，你说你在地上，你也是在天上。那根线怎么连在一起的？那根线是天梯连的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天梯是在基督身上，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。但是今天你怎么能感觉得到？所有在基督身上，所有在圣经里面客观的工作，做在我们身上呢，乃是圣灵做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着这个缘故，天现在跟地是那么近，神与人那么近，都是因着圣灵的缘故。所以这个时候，你看见说，我们，所以现在你看，等到我们被浸在圣灵里面的时候，父在子里面，子也在圣灵里面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可以，所以这个时候约翰能告诉我们，就能告诉我们说，叫他们能在我们的里面。我们好不好读那节圣经？那就是约翰福音第17章，讲到合而为一。弟兄姊妹，是谁来做的？所以启示录约翰福音14、17章第20节，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， 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，使他们都合而为一，正如父在我里面，我在你里面。这个合一是父和子之间的合一，但是弟兄姊妹，在五旬节那一天，使他们也在我们的里面，弟兄姊妹，在圣灵的里面，进到圣灵的里面，就被进到我们的里面。弟兄姊妹，只有这样，我们才能合而为一，像父与子合而为一样。所以我们今天所讲的合一，乃是身体的合一。而这个身体的合一，是2000年前，在五旬节的时候，圣灵已经把我们进成工作一个身体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些表面上听起来都玄得很，但是我们知道，所有的实际，通通是十字架，在通通是圣灵在这里做的。所以当你读到这里的时候，你就很清楚，光是第一章，你前面看到神的羔羊，然后接着下面你看到是什么，接着在下面你看到的是神的羔羊完了以后，接着下面的就是他是用圣灵为我们施浸的。那弟兄姊妹，如果他是用圣灵为我们施浸的，那就是表示把我们浸到活水的江河，而这个活水的江河和他在十字架天梯的工作刚好是紧紧相连。天梯怎样连接天与地，活水的江河也怎样连接天与地。在天的那一端是浇灌，在地的这一端乃是受浸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当我们再读约翰福音第七章，我们就明白了。你看见约翰明明给我们看见说，这是活水的江河。但是活水的江河什么时候来呢？乃是主耶稣得荣耀的时候。因为那个时候主耶稣还没有得着荣耀，那个时候还没有得着荣耀。所以等到你读约翰福音的时候很清楚。我们好不好看第十四章，这个十四章啊，常常提到那日那日那日，到了那日你们就明白，你们从来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，到了那日。可见那个日子是约翰福音里面老早预告的日子。那弟兄姊妹，那日是什么？那日严格说来就是五旬节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对于五旬节的解释，到了约翰的时候，你看见已经混乱了，对于圣灵的认识已经混乱了。但是感谢主，神用约翰来做补网的工作。关于圣灵，约翰有话要说。许多人以为约翰只讲内住的圣灵，不错，关于生命的圣灵人已经模糊了，但是关于五旬节的工作人一样的是模糊的。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一开始约翰就讲到神的羔羊，一下子一开始就讲到主耶稣是施浸者，那同时也给我们看见他是天梯。当约翰讲这些话的时候，很明显的把我们带回到五旬节那天所发生的。那么请记得，约翰整个的这个内，整个约翰福音整个的启示和这条线是紧紧相连的。讲到约翰福音第七章活水的江河，但第一章圣经怎么说？生命在他里头。到了第四章，凡信主的人在他里面要成为一井的泉源。现在生命在撒玛利亚妇人手口里面，如果他相信主耶稣，在我们里面。但是到了第七章，从我们这信的人要流出活水的江河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圣灵运动的轨迹。当初我们的主生命怎样在他里头，因为父子灵本来就是一个的，但是感谢主，因着主耶稣的工作，他是神的羔羊，现在生命在我们的里面。但是主耶稣说，从信他的人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。那你怎么解释活水的江河？那么约翰告诉我们说，耶稣还没有得到荣耀，得到荣耀那一天，活水的江河就开始了。然后根据启示，根据约启示录，不是根据但这个根据使徒行传所给我们看见的，就非常非常的清楚。 那么等到十四章十五、十六、十七，讲到圣灵的执事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约翰不装讲内住的圣灵。约翰也很明显给我们看见，有一天，那一天，有一些事情要发生的。所以我们来看第十四章。十四章这里怎么说呢？十六节，我要求父，父就赐给另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，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，就是真理的圣灵，乃世人不能接受的，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，你们却认识他，因他常与你们同在，也要在你们的里面。我不撇下我们你们为孤儿，我必到你们这里来。弟兄姊妹，这个我是谁？是主自己。还有不多的时候，世人不再看见我，你们却看见我，因为我活着，你们也活着。那弟兄姊妹，没有多久以后，主说他不撇下我们为孤儿。所以不多的时候，世人不再看见我，世人不再看见我，你们却看见我，因为圣灵是住在你们里面，在你里面，也住在我们里面，不是住在世人里面，所以他看不见。那我们看见，因为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结果我们就看见主了。结果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说，不止圣灵来了，而且我们的主在圣灵里面也回来了。有一天，主在肉身要回来的，但是在五旬节那一天，弟兄姊妹，没有多少时候，世人不再看见我们的主，但是因着保惠师住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却看见他，因为我活着，基督活在我们的里面，因为基督活着，所以你们也活着。然后下面怎么说？到那日你们就知道，今天你们还不知道。当主耶稣说话的时候，我们的主还没有升天，当我们主说话的时候，主还没有上十字架，门徒们当然是一头的雾水，但是到那日你们就知道，这个知道是里面的知道，我在父里面，你们在我里面，我也在你们里面。那这句话什么意思？弟兄姊妹，那一天五旬节那一天，当然因着被圣灵充满的缘故，我们当然知道说，我们的主是在父怀里独生子那一位，所以我们的主是在父里面。但是稀奇在哪里呢？你们在我的里面。不要忘记，五旬节那一天，我们是被浸在圣灵的里面，因为基督在圣灵的里面，父又在子的里面。那结果弟兄姊妹，这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，他们在我们的里面。你记不记得创世纪，我们的神说，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，那只是三二一的神说的，但等到创造的时候是照着他的形象。所以很清楚，我们的神是三二一的神。当我们的主说我们里面，那什么意思？那就是在五旬节那个时候，那一天，我们被浸到活水的江河里面。从那一天开始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我们就清楚了，我们这些人怎样在基督里面。那你说基督不是在天上吗？但是感谢主，今天我们虽然在地上，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基督就住在我们里面。但是我们怎么在基督里面？我们怎么在圣灵里面？怎么在基督里面呢？是在五旬节那一天，圣灵把我们浸到活水的江河，在圣灵里面，就是在基督里面。所以弟兄姊妹，那些很抽象的，我们以为是不可能的，但是圣灵能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。然后主也说，我也在你们里面，他在我们里面做我们的生命，我们在他的里面。弟兄姊妹，这就是在2000年前，我们的主因为他是施浸者，他就把我们浸到圣灵里面，把我们浸到活水的江河，换句话说，把我们浸到圣灵的交通里面。那圣灵的交通，弟兄姊妹，他就把属天的就运输到我们里面，运输到地上来， 从外面的运输到我们里面来，因着圣灵的交通，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天离地是何等的近，现在你看见说，现在你看见说，虽然主在天上，虽然主的工作是2000年前完成的，但是好像今天做成了一样。那弟兄姊妹，是什么把客观变得主观的？是什么把天上变作地上的？这是圣灵交通的结果。讲到圣灵的交通，只有一幅图画是最清楚的，就是活水的江河。那个活水的江河在天上发源，因为主升天的时候，他把圣灵接受过来，浇灌下来，而且那一天，他把我们这些人浸成功，做一个身体，就把我们浸到什么，就浸到活水的江河里面去。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现在我们懂得的，我们这个圣灵的浸，就好像主耶稣钉十字架一样，是历史的事实。那一次，就那一次的浇灌，也是那一次的受浸。弟兄姊妹，因着这个缘故，你看见说，所有客观的都变成主观的。今天我们在地，能好像在天一样。所以这个可以说，就是在约翰福音里面，你就看得非常非常的清楚。那么有一个好处在这里，如果你用整本的福音，约翰福音来看整个的这张图画的话，那么我们就知道说，圣灵借着圣灵的交通，到底要带给我们什么。我们在地上，但是好像在天上一样，在天上的丰富就是我们今天的丰富。2000年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做成的一切，今天能够坐在我们的里面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我们背起十字架，什么意思？当我们接受圣灵今天的交通，弟兄姊妹，结果我们愿意从主的手里接过他的十字架，就变成了我们的十字架。所有的苦难不等于十字架，有的苦难当经过圣灵的解释，现在你明白了，你从圣灵那里接过来，这个才叫做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主。有的人受苦只是受苦，永远不等于十字架的。所以请记得弟兄姊妹，今天圣灵的工作就是做交通的工作。本来只有基督的十字架，是基督背着他自己的十字架出来的，我们知道这个事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今天主说，若有人要跟从他，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主。那弟兄姊妹，你怎么背起他的十字，背起我们的十字架？那就是每天弟兄姊妹，在我们经过日常生活的时候，我们遇见一些环境，遇见北风，遇见南风，我们遇见许许多多的事，那弟兄姊妹，圣灵他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祷告，所以他知道我们需要什么。因着这个缘故，他为我们祷告，结果他就兴起我们的环境了，叫万事互相效力，有一个目的，要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。圣灵知道说，我们不可能磨成神儿子的形象，圣灵晓得我们的难处，圣灵知道我们的需要，所以圣灵就为我们向父祷告。祷告的时候，你看神就在我们周围就兴起环境来了，有东风，有北风，有南风。请记得，无论是北风，无论是南风，是圣灵祷告的结果。所以每一个基督徒没有一个遭遇不是圣灵祷告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请记得，在基督徒没有 accident， 在基督徒只有 incident。 许多时候就是因为我们不会祷告，所以圣灵用说不出来叹息为我们祷告。因着祷告的结果，许多的这个时间的环境的齿轮就转起来，神就叫万事互相效力，每天就有许多的事临到我们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你怎么知道这是你的十字架？你要听圣灵的解释，圣灵在我们里面就把他主耶稣的十字架交通给我们。在这个时候，圣灵会给你看见，你所碰到的丈夫是最好的丈夫， 你所碰到的妻子是定做的妻子，你所碰到的上司是最好的上司。那这个时候你顺服下来了，你接受十字圣灵的交通，那弟兄姊妹，你就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。那这样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我们在主的恩典中就长进。所以当我们读约翰福音的时候，你看见说要明白五旬节，那把钥匙在哪里？那把钥匙很清楚的是在约翰福音里面，到那日，到那日。还有你记不记得主怎么说呢？他说到那日你们什么也不要，就什么就不要问我了，我实实在告诉你们，你们若向父求什么，他必因我的名赐给你们。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，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，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。那弟兄姊妹，主耶稣门徒跟随他已经3年半了，他们从来没有奉主的名求什么，他们求过，但是不是奉主的名。那为什么要等到那日呢？腓立比书第二章告诉我们说，我们的主，我们应当以基督的心为心，他本来是与神同等的，但是不以与神同等为强夺，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样式，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。弟兄姊妹，因着这个缘故，父神就将他升为至高，就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。弟兄姊妹，请记得，只有主升天以后，主才得着，父神才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。请记得，我们今天无论什么，只要奉主的名，无论求什么，你看见他都要赐给我们。今天弟兄姊妹，因着这个缘故，你看见吗？这个乃是因为我们的主他升天了，然后圣灵降下来，在五旬节那一天，弟兄姊妹，圣灵降下来，所以从此以后我们在圣灵里祷告，我们就能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那个名乃是超乎万民之上的名。结果无论我们求什么，就必得着，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。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许多神医大会里面，有的人真的病得着医治。那么有的人告诉你说，这是因为他有了圣灵的经历，这是因为圣灵能力在这些人身上。但是你不要忘记，如果有一个人，不管在神医大会，不管在什么样的情形底下，只要有人奉耶稣基督的名求什么，如果有一个人他的病得到医治，不是因为什么方法，不是因为你把他推倒了，也不是因为他有个什么样特别的经历，因为在整个的过程里面，你不管怎么样，当人宣告耶稣基督的名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弟兄姊妹，不管什么人，一个有神医恩赐的人，一个没有神医恩赐的人，不管什么样的人，只要你奉耶稣基督的名，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，这个名乃是超乎万民之上的名。圣灵什么时候降下，这个名也什么时候赐下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感谢主，自从宝会士来了以后，自从到了那日以后，五旬节那一天是教会诞生的那一天，五旬节那一天也就是属灵的圣殿建造的那一天。神的殿乃是神的名放在那里的地方，所以弟兄姊妹，因着这个缘故，若有两三个人奉主的名聚集，主说他的同在就在我们的中间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名给我们看见说，我们的主已经升到天上。所以五旬节的经历是给我们看见，我们的主已经作王了，他已得着超乎万民之上的名。所以如果今天你看见有人奉主的名医病赶鬼，或者叫人蒙恩得救，或者 叫瞎眼能，或者不管什么样的病得着医治，请记得不是因为我们有了什么特别的经历，是因为这个名是超乎万民之上的名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仔细地读约翰福音，你就看见 这里有一个解释，这个解释就解释了五旬节那天所发生的事。所以，但愿主恩待我们，给我们看见说，我们要明白圣灵的工作，需要有圣经的解释。到了约翰的时候，网已经破了，对于圣灵的看法，对于圣灵的认识和见解，慢慢开始混乱了。所以，你看，约翰就做了补网的工作，路加福音老早有了，使徒行传老早有了，但是弟兄姊妹，有一些话，约翰要有话要说的，他说。并没有，他说是加强路加的话，也是加强使徒行传的话。不过现在约翰是把整个的圣灵的工作放在一个很清楚、很清楚的通话，那就是活水的江河。现在你就看见说，我们本来以为说这个五旬节是叫我们得着能力，对不对？当然对，因为五旬节的能力。传福音的能力和我们里面的生命都是圣灵交通的结果，而圣灵怎么交通呢？乃是借着这个活水的江河。所以感谢主，当你要明白使徒行传的时候，你发现说约翰福音乃是那个解释。我想我们今天的时间已经没有了，我们说过我们有两个做法，一个做法呢是足足讲两个钟头，然后我们中间有休息。那还有一个做法就是，如果我刹不住车的话，那么我就讲了一个半钟头，一定要停住了。所以我们到11:30，我想这就一个半钟头，那么我们大概把它告一段落。那么还有一些重要的话，我们就留到今天晚上。所以我想，我们今天早晨就停在这里，我们低头有些简单的祷告。我们的主，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，我们谢谢你，因着你自己的话，叫我们的眼睛能够明亮。主啊，给我们看见那一日子是在历史上一个永远难忘的日子，是圣灵降下的日子。圣灵的降下乃是根据主在十字架上的工作，所以我们的主，为着这一连串在历史上的工作，我们向你低头敬拜。我们承认我们是瞎眼的，我们只知道哥哥他，好像我们不知道五旬节，但是我们岂知？但是我们看见说，你的工作是从哥哥他一直做到五旬节。你不只是神的羔羊，叫我们能与神和好，你也是天梯，叫天地能够连接。借助圣灵的交通，我们今天在地好像在天一样。主啊，求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。叫我们的眼睛能明亮，特别在这些日子对我们的深处说话。我们这样祷告感谢，奉耶稣基督可爱的名。